请翻开经本第32页第6行开始。经文我先念一小段。设我得佛，国众菩萨智慧辩才，若可限量者，不取正觉。从这开始，刚才念的这一个愿，那就是法藏比丘啊，就是后来的阿弥陀佛，他在原来发菩提心发愿的时候，这个经本子是有一共有48个愿，刚才念的是第30愿。30愿呢，按照分这个类科来讲啊，还是上次讲的那个第8课，第8课一共有4个愿，4个愿呢，前面2个愿是讲修福报的，我们人在世间总得要有福报啊，你衣食住行这一切都不会欠缺的话，这个要有福报啊。再进一步讲，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很顺利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修道呢没有障碍，这个都是要有福报。那么各位要发菩提心呢，来弘扬佛法也要有福报，没有福报那个法说出去人家不相信，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所以上回讲这个前面两个愿呢是修这个福报的愿，后面两件呢是讲智慧的。讲智慧的前面已经讲了一条了，那么最后有一条还是智慧，就是刚才念的这个。这一条法藏比丘说了，他是对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做释自在王佛，他那个时候对释自在王佛发的这个第30个愿说，设我得佛，那么就是我将来能够得到佛果的时候，能够成佛的时候，假设我的这个国中菩萨，国中呢就是凡是任何一尊佛他都有教化的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就是他的国，那么他的国中的菩萨，这个菩萨就是不但自己在学佛了，同时也教化别人呢，这就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，孔夫子所讲的。孔夫子讲学儒，学君子。儒呢，有小人儒，有君子儒。小人儒啊，只是独善其身；君子儒呢，要兼善天下。那佛法也是这样。佛法如果有学小生的话，自己呀出了六道，生死问题解决了，个人生死解决了，证了罗汉果了啊，这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不能成佛的，大圣要信菩萨道，他必然呢要自己在学，同时也教人家学，这叫弘法利生。那么这叫菩萨。菩萨要弘扬佛法，要有利于众生，那怎么办呢？ 要有智慧。智慧为什么要智慧啊？这个智慧啊，不是我们啊讲的普通说讲，哎，某某人的这个经过这个教育那个测量的智慧测验呢，他的这个智商有多高啊？那个智商只能说是人家学习的能力啊如何啊，不是指的那个真正智慧呀。真正的智慧呢，就是从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里面发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这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呢，输入来的，我们自己本有的。那么本有的就是从自己本性上，我们成佛凭什么成佛呢？就是凭我们自己的本性，本性就是本来就是无所不知的，一切能力都具备的这种能力，这就是我们本有的这种这种大智慧本体。那么这智慧就从那边发展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凡夫呢，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啊？凡夫都是被那些贪求名利啦，贪求各种的这个满足各种的欲望啦，被这些个通通叫做烦恼，被这些烦恼把我们本有的这个本性遮住了，遮住了之后，这个智慧就没有了，发不出作用了。所以菩萨呢，要弘法利生，要劝众生修佛，就是叫众生开发智慧。众生把自己的智慧开发出来了，他可以解决他的生死问题，最后他能够成佛。成佛成了佛，跟释迦牟尼佛是同等的，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同等的，跟一切佛都是地位都是同等的。那么就是这个开智慧非常重要。那菩萨，你叫人家开智慧，你自己必须要有，你自己要开个若干智慧啊。所以说这个各种菩萨要有智慧，有了智慧啊，才有辩才。辩是辩论，才是那个言语的这个才华。所谓言语的才华呢，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现在讲辩论会，辩论会设下了一个定下了一个题目，正反两方在辩论啊，那个只是一种那辩辩而已。真正的辩论会呀，是要言不反的，不要很多，是不要那么滔滔不绝的讲那么多，人家你就把人家口说服了，心里不服，心里还没有开悟，那还是不行，你这还不算是有辩才。佛经里面讲这个辩才呀，你就是你看准了对方的是什么什么心理，他能够领悟到什么程度，你就针对他这个心理啊，说几句话出来，就能够把他的这个原来智慧被这个烦恼把他遮住了吗？你就把他的烦恼能够把他拨开来，让他这个能够悟，能够醒，能够开悟，这才是他能够开智慧的。所以说，你有了智慧，你才有这种辩才、辩论的这个才华。 没有智慧这个辩才没有的，就算是某某人他自己认为呀、啊、他口才很好，说的说没用处，但人家是心里不听他，照样是不听他的。他这个辩才是说出去后人家真的对他话起了信心，可以开悟的。所以这样的辩才呀、啊、必然要自己要开智慧。这个智慧呢在前面就讲了，前面那一条啊，说是这个怎么样开法子呢，那你要开智慧要去学问，学问的话这个佛经里面这些都是学问呢、啊、所以在前面那一段讲，那个菩萨要受读经法，要接受啊这个佛经，读这个研读佛经，研读的这个佛法，这还不算，还要奉诵持说，还要背诵之后还要照经里面讲这个道理来这个一直那个修持。持什么呢，你等你手里抓这个东西不要再放弃了，一直保持住，一直修下去，你这样才能够开智慧。所以那一条讲完的话都是果然照那样做你就能开智慧。那么这个这里这一条就讲呢，开的智慧呀、啊不是普通的智慧了，这是法藏比丘这个时候就发了个大愿了。他的这个他成佛以后，凡是在他教化的这个国土里边呢，这些发心修菩萨道的人呢，他的智慧辩才呀无限量的。什么叫无限量呢？比如说我们各位我们也研究了不少经啊，用功呢我们是用的这个持名念佛的功夫，你果然把这个真正每天在念佛的话，你一定是也有智慧的。那么可是我们这个智慧呀、啊、有限的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时间看人家一个不修复的人，我们自己就算我们自己现在没有问题了，对于净土宗对于念佛这个方法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正在修持，对于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了，没什么问题了，可是人家提出几个问题来一问的话，我们就很难解答了，有的也许我们可以解答，有的再继续问的话我们就答复不出来了。这个什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智慧辩才有限量的。要是智慧辩才无限量的话，你比如说你普通人来问呢、啊、你就是再多的人来问，就世间法的这个学问这个求修的人来讲，他无论是学哪一宗的无论是修哪一门的学问的，科学也好，哲学也好啊，文学也好，他来问你，他的学位求的再多也好，他只要你只要他提出问题啊，你都能跟他解释。不但世间的人，就是佛门当中那些老学佛的人，他们来提出问题，那当然跟比一般社会上的人的问题当然又不同了。你要是智慧辩才无限量的话，你不问他提出是什么样的问题，你都能替他解决，这才无限量的。所以这个要像这样的无限的辩才，谈何容易啊！必得要 明心见性才可以啊。那我们念佛，你一定要念到得了这个一心不乱才可以啊。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，不但明心见性，而且是正果了，那个当然可以的。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念到一心不乱，那么这个真的智慧、真的辩才还没有开发出来。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啊，提人那个能够解答一些问题呀、啊，还是根据这个经典，根据经典的祖师的注解，我们守住这个啊，我们还可以解答的不错误的。如果说认为我们自己很好了啊，我们离开了经典和祖师的注解，我们自己随便这个说说吧，随便说说，也许把对方说过去了，其实说错误了自己也不知道，那就很危险的。我们要特别小心的，你说错误了，让人家起了误会了，那可不得了了，没有告诉人家一个正路，反而叫人家走到那个邪路上去了，那人家就凭我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解释、错误的指导，那我们就害了人家。这个所以是我们没有真正开发这个真智慧之前呢、啊、我们要小心的。怎么要小心呢？我们处处要讲究根据。你解释这个问题，我们不能给人家解释没关系啊，我们智慧有限的，我们会来找根据啊，找到之后我再答复他，这个就是稳妥一点的。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呢，他就发这个愿，他知道一般修菩萨道的人呢开智慧不容易，所以将来他在他的这个教化的这个国土里边呢，凡是在这里边的这个菩萨们呢，他都希望他不但有智慧有辩才，而且这个智慧辩才啊无限量的。那么假设说后面讲的若可限量者，假使说可以有一个限量，就到了某种程度就止住了，超越这个程度啊，他就不能进一步的，自己疑问也不能解决，人家的疑问他不能解决，那这有限度的了。假使这样的话呢，法藏比丘说不取正觉，那我就干脆我也不取，也不成佛了。这个是强调的一句话，那就是一定要他这个国中的菩萨这个智慧辩才啊，一定要是无限量的啊，他才成佛。你看看这个愿大不大呢？为那些这个时代啊，苏秦张仪啊，这些人他所以能够那个时候在各国之间可以纵横捭阖啊，他没有口才当然不行，能够说动那个当时各国的君主。可是那种辩才，想想看，乱天下有余啊，这个利益天下谈不上，那种辩才是完全是一种这个名利性污染了，被污染了， 等于那个水呀、啊，水原来是清洁的，被种种的这个污染物把它污染，不能够用。那么今日之下，可以说，也像苏秦、张仪那种口才好的人呢、啊，那种辩才已经不多。就算是有，我们不能相信那些人，不能相信他的话。我们要看看他的这个辩才智慧是不是很纯正的。纯正的就是说，他是毫无所求啊，纯粹是利他的，不是利自己的。这种智慧要开的话不容易的。那么我们当然这个在学佛当然求开智慧，要开到无限量的智慧就不容易，不是短时间。那发大比丘发这个愿呢，后来就成功，这个愿是满，这个圆满了，那就现在这个极乐世界啊。那我们现在要下定决心，要发心来行菩萨道，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辩才的话，我们必那就求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一到那个，那当然就具备了。具备之后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再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，那就行了。再来人了，再来人的他的说话，他的这文字，那可跟我们大不一样了。净土宗的祖师，我们印光祖师，你看看，他就凭了一部印光法师文钞，在近代度化多少人呢？多少人那些原来是知见不正的，那些有学问的人的这个眼睛呢是放在头顶上的，看不起一切的，结果把他的文钞看一看呢，心里服了气了。平下来了。印光祖师是这样，其他各宗祖师，虚云老和尚，这些大师，弘一大师，哪一位不是啊？他都不是普通人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发愿的话，度化众生，行菩萨道，我们一定要要求这个发愿到极乐世界去，回过头来，也就像这些大师们一样，我们度化众生啊，那普及的很多，那个效果非常好。下面这个就是另外一科了。是讲这个第九课叫做相光遍处愿。相呢就是这个我们道场里边呢这个供养佛的这个香，香有香的气，有气味。光呢就是光明。这个发大比丘啊，又对世自在王佛发这个愿，发他的这个在他的国土里面呢，这个香光啊这两种啊，都是无处而不有，遍处都是香味，遍处都是光明。这一共有两条，我们先讲这个前面这一条经文呢，这样：设我得佛，国土清净，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犹如明镜， 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条呢，这是三十一曰了，啊，是讲的这个光明，嗯，这个他说了，我将来得到成佛的时候，也就是能够得佛果的时候，假设在我这个国土里面呢，啊，一定是要呢非常清净。那么这个国土非常清净啊，就能够皆悉照见整个这个国土啊，都是一片光明啊，啊，完完全全的照见到十方世界啊，不但照见本国的国土，本国国土它本身就是一片清净一片光明了，那么因此他可以照见到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指的哪个世界啊？中间就说了一切的，这个一切世界是无量无数的，说不出有多少分量，说不出有多少个数目，那就是说不可思议。思是用脑筋在思想，意呢是用口说出来。那个一切无量无数，你固然用口说不出来呀，你甚至用思想想吧，想也想不出来有多少。这叫做啊，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。哎，有那么多的佛所教化的世界，每一尊佛教化的一个区域就是一个世界呀、啊。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，一尊佛教化的世界又叫做国土，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，它里面包含的这个地区太大了。像那样的这每一尊佛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种三千大千世界的佛世界呀、啊，就是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多。他的这个国土的清净光明呢，都能统统照遍了，全部都能照见了。那么下面呢就说一个比喻，他这个光明照出去以后啊，犹如啊，就好像啊，是一个很光明很明的那个镜子，嗯，这个明镜，睹其面相，睹其面相，就是一个人呢，我们站在这个面镜这个镜子前面呢，把自己的面貌这个身体这个种种的这个相，嗯，都能睹，就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就是呢，这个在换句话说，在他这个国土里边呢，这凭借这个光明，把十方那么多的诸佛世界啊，都能照得清清楚楚，就像一个镜子，把一个人的面貌啊照得那么样清楚逼真。若不尔者呢，假如说不能够这样，尔者就不能够指的上面那样，办不到，照不到那样普遍的话，也照不到那样清楚的话，那就说不取正觉，那我就正觉就成佛了，那我就不成佛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这是发的大誓愿呢，一定要办得到，他这个愿一定要实现。能做什么用处呢？光明啊，我们一般人都知道，这个到夜里的时候啊，没有光明的话，我们走路 没办法走的。这个路啊，这个也许是走不到几步就跌倒了。那么这个我们一切的行动啊，都没有办法自己这个正常的行动都不行，看不到吗？一片的黑暗看不到吗？所以一定要光明那个指导我们的这个行为的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了解。在佛经里边讲这个光明啊，破颠倒，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看不清楚，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是有这一段人生了，这个人生啊转眼之间就老了，老了以后又到哪里去，寿命终了以后又到哪里去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就是说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啊，我们凡夫众生谁看得出来啊？要看得出来，他就绝对不敢做那些坏事情了，损人利己的事情。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，只有陷害自己呀、自己在这个人格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堕落呀，那将来这一生想尽的这个办法来陷害人家，把人家的名利夺取过来享用，在享受的时候就造业，无非是啊这个饮食一餐要吃要害死多少这个生命，其他的种种的都是伤害人家，伤天害物啊，又造业。这个恶业造了以后，他将来还得到一种好结果吗？他就看不出来呀、看不出来，就是好像他这个心里是迷惑颠倒，是一团黑暗的。所以众生在这个天上人间地狱鬼道啊，这个六道里面来回这么转的、不由自主的。这个你想想看，这个多么苦恼啊！到人家虽然很苦，还不错，天上更好一点。可是如果说到现在这些人造的这些恶业啊，他比如说到天上去了，他就想再到人间来也办不到啊，那就准是到三途里去了。到三途那苦不堪言了，这个就是啊，他心里没有光明，糊里糊涂的。要有光明的话，他就看得出来三世了，三世因果他就知道了，明了三世因果，他智慧就开了，就开放光明了。那么这个佛呢，法藏比丘，他知道众生呢心里都是这么糊里糊涂的，一团黑暗，所以啊，他发这个愿呢，他成就了之后，在他这个国土里边啊，不但本身能够这光明这个照片了，也照片十方世界无数的这个佛的国土。所以后来成功了，小阿弥陀经里面讲啊，阿弥陀是三个字，就是无量光啊，这是这个无有限量的能够照十方国土啊。我们见之下，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佛念好，一心的在那个念，持名念佛， 你持一句名号，心里就是这个开一道光啊。那古代净土宗祖师就是有事实在那里啊，他念一声佛就是出一道光出来啊。这你们读的这个净土圣贤录或者是高僧传啊，都看得出来的。因此我们呢要想这个开放我们的这个光啊，这个光也不是外来的，也是我们本性里边的本有的。本有的我们为什么要念佛，为什么要借助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来我们自己开啊，不是不能开，能开，但是不那么容易，太难了。必得要有这个外面的外缘来引发。你比如说这个纸扇子，它里面有虎的种子在里面，有虎种在里面。你说他要是他自己自发这个火种啊，让火种自己发出来，自己燃烧啊，烧发出光出来，好不容易啊。那假如说你用外面用那个外面用火，一下燃烧起来了，很快。所以我们念佛的话，借着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光，一接触，我们内在的光明就是引发出来。内在光明一引发出来了，我们就凭着这个光看出了这个生命的这个真相。要解决生死，看出生命的真相，生死六道看清楚了，要脱离还不容易啊，不那么容易啊。那你必得要还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。我们这个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他在因地时候发了这个愿吗？他能够接引众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去吗？我们开小的光明不够，一定要把这个，我们本身也是无量光，本性上就有无量光，我们要把这个无量光完全开发出来呀，是可以的。那就成佛，在这个世间成佛叫三大阿僧祇劫，你才能够成完全开发出来。我们要想快一点，我们在这一生就能出六道，那就是到极乐世界去。到了极乐世界，在那里一生就能成佛，你看这个多么快啊。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发藏比丘的时候，他就发这个愿吗？发这个愿后来成就的话，他就是能够照这个无量世界的无量光，他号就叫做无量光，阿弥陀就是无量光。这一条你看看吧，就是这个特别法门呐、我们持名念佛的特别法门，这部经里讲哪一处都是特别。那么这个经文是这样，这个设我得佛，自地以上至于虚空，宫殿楼观池流华书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杂宝破千种相而共合成，言是奇妙，超诸天人，其相普宣十方世界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如是，不取正觉。那么他这个 法藏比丘啊就说了，就是在狮子在王佛面前就发这个愿了，说我将来得以成佛的时候啊，这个假设我这个国土里边自地以上，地就是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地面，从地面以上一直到虚空，那么宫殿楼阁楼观呢，这个可是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这个建筑物啊，你不管这个建筑物再高，都是离不开地的，从地面上这个地下这个一层一层建筑上去的。极乐世界呀，你看法藏比丘在发愿的时候，地上也有，虚空也有，那就特别了。那么这个地上空中所有的那些啊宫殿，宫殿我们这个世界那些皇宫啊，那些这个金銮殿呢、指的这个佛家的这个佛殿呢、这个建筑都是非常好啦，非常这个这个很巍巍壮观的啦。这些宫殿楼，楼是一层一层的，观，这个楼台，这个那个古时候建筑啊，特别有这个观，池流化书啊，那个建筑物以外，有这个水池，这就是后来的那个七宝池。流呢，我们一般的这个看法的这个池塘的这个水是静态的，不会流动的，只有江河里面的水才是流动的。可是它这个水呀、是流啊，怎么个流法子呢？池子的水可以流到那个往上流，一般水是往下流啊，它这个上下都可以流。我们现在用人工的力量啊，做了个喷水池，喷水池水也可以用那个自来水呀、用这个电力啊，那个把它推动了，往上喷，那是有限的。它那个世界那个池流啊，自然的七宝池的水，你们各位原来是研究那个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你就知道那个水呀、这个往下流、往上流、来回的流。那个景观呢，多么特殊啊！它这还流到花上，流到树上。那么这些这个池里的这个流水，还有呢，国土所有的一切万物。国土里的一切的种种的这个物啊，万物了，不止一种，太多太多了。这些怎么呢？这个接就是把上面所讲的一个总结来讲，上面是讲的从地上到虚空那些建筑物。池里面那些流水，这个流水，流到花树上，花也好，树也好，以及国土所有的一切万物，然后把它归拢起来说，皆以无量杂宝 统统是以，你就用，统统用无量的，你不知道有多少数量。那些杂宝，杂宝什么呢？宝就不止一种，不是一种宝就叫做杂宝了，太多了，宝也数不清的，太多太多了。普通讲的是七宝啊，七种宝，那只是一个概略的说而已啊。你要说的多的话，那更多了。这个多，这些杂宝百千种，几百几千种香，这么多种种的香气，而共合成，共同啊在一起合起来的。那么言是奇妙啊，有这些这个香啊，那些材料啊，统统那些呢都是由那些香啊，那么多种香的合起来的，加以这个有这些香味来言，言是庄严的，是就是啊，这个把它这个纹饰起来，一个东西啊，它有本质啊，再把它雕琢啦，把它装饰啦，就好像有文采，这叫文饰。这个文饰不是我随便的，它是庄严的文饰，而且非常奇妙，奇妙到我们没办法说得出来。这个是超度天人呐，这些香啊，超过了一切的天道人道的那种所具有的香味啊，那些香的奇香普熏，那些香啊普遍的渲染，那个香气味啊，那个熏发到十方世界。那个十方世界的所有的菩萨呢，一闻到这个香的这个熏起来这个味道啊，气味啊，皆修佛行，皆能修那个修持佛的这个这种行为。佛的行为不得了啊，佛是大慈大悲成功的，得了大解脱的人，无处不这个无处而不自在呀，无往而不自在呀。修那种行，也就是说，通通的学佛，都发现学佛。若不如是呢，不求正觉。假若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发誓愿，就不成佛了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办得到这个样子，那就后来果然办到了。我们看了《小本阿弥陀经》，那就是这样的。那《观无量寿经》讲的也是这样啊。那么要这个香啊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我们知道香啊，是改变人的一种气质的。不过呢，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呢，这香啊，有正规的，有邪的，有正邪两种香。正香呢，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场里边供养佛的这个檀香啊、沉香啊，等等，这个香都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一闻到这个香，我们就啊起着有这个心思就引出来了，我们想着修道，这是真香。还有一些那个香，你比如说那种种的香水啦，巴黎来的那个香水呀，那个带在人的身上，就引起人的啊一种这个无欲的这个 五欲六尘的这种心理，就引发人的欲望的心，这种相就是不是正当的相。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好相不多啊，正当的相不多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就是法藏比丘啊，在发愿的时候，你看他将来成佛的时候，在他这个世界里边的相有这么多，太多太多了，说不清了。说不清呢，有这些相，这一段的话最重要的，各位看看，就是不但在他的那个世界，那不必说了啊，就是这个香气味啊，熏发到这个十方世界，在十方世界的那些菩萨一接触到这个香气啊，都知道啊，他来发心来学佛了，来修持这个佛法了，接修复行。这是一个香的最大的一个功用。这样，这个香啊，就是说法。在极乐世界说法那个多呢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净土三经里边，阿弥陀经里面讲，他没有讲是阿弥陀佛没有在那里说法了，没有说法了。闻香，听的鸟在那唱歌啊，就是这个闻到法了。你在七宝池里面洗澡，身体一接触，也是在说法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不懂啊，我们在这个时间只是说用我们眼睛看经看书是一种，再呢就是我们用耳朵听讲呢，再比较起来，我们这个世界人呢听讲比这个看还要有效果，这是在楞严经里面讲的。我们这个阎浮提人是耳根最灵敏的，耳根最利的，灵利的就是耳根。所以这个梵文闻自性就是用耳根来闻。我们持名念佛，祖师叫我们用耳根听，用意就是适合我们的这个根基的。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，从普通来讲，在其他世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是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还有那个各位要，你看看那个这个维摩诘经。维摩诘经里边有一个香积佛，他的那个他这个国土里边呢特别了，不用别的，全部这个用香味啊来说法。所以在那个维摩经里边呢，维摩居士啊就问那个来自香积国的那些菩萨，他说你们这个在你们那个那里呀、你的那个如来那个佛那尊佛啊，用什么方式来说法的？那一菩萨就答不答，在我们那里没有别的，就是闻香啊，闻到这个香就是能够开悟了，能够修持了。闻香说法，闻香修法。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学佛了，我们不要认为这一种就是我是唯一的了，那方法多得很。我们心性要开放一下， 多得很啊。到极乐世界的话，岂止这一种啊，各种是无尘都是说法。这个我们老师讲这个《阿弥陀经》一卷里面就讲了，极乐世界无尘说法了。这个无尘说法就是啊，发当比丘在因地发愿的时候就发生大愿，他这个愿力成就了，哎，所以这个接引我们众生到他那里学，你想多么快呀！我们在其他这个世界的只凭一个方法学，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眼看的、耳听的、身体所接触的、鼻子所闻的，哪一都是佛法，都是这个佛在那里呀、啊，用他的这个道德这个能力啊，在那里显出来的这个法，让我们在那里呀、啊、学。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一生就能成就呢？成就这么快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呢。为止。